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们，你好。今天我想和你分享的主题是以撒。以撒，记得一年四次，我和大家分享有关圣经人物的亚伯拉罕。那么，今天在认识圣经人物的一系列信息里，我们轮到讲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那么，当我们要讲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的时候，我们要从最起初的讲起，因为以撒的出生，当他出生下来的时候，他是照着神的应许而生下来的，所以他是蒙应许为承受产业的，也就是蒙应许的儿子。在新约圣经加拉太书。新约圣经加太书第三章，加太书第三章29节，论到新约时代的基督徒，他就这样说：“他说，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了。”也就是说，以撒他是亚伯拉罕的儿子，他是承受产业的。因为他是蒙应许而生的，那么在新约时代的基督徒，我们因信基督耶稣，我们也是承受产业，凭着信承受神的产业。所以，认真来说，以撒他一面是一表基督，另一面是一表神的众儿女，因信基督耶稣来承受神的产业。这方面我们稍后再来提，请我们再看。加拉太书，新约圣经加拉太书第四章28节至29节，28节，保罗这样说：“他说，弟兄们，我们是凭着应许做儿女，如同以撒一样。当时那按着血气生的，必不然了按着圣灵生的，现在也是这样。”然后，保罗在31节又说：“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不是使你的儿女，乃是自主妇人的儿女了，是自主妇人的儿女。”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保罗是特别用两个人做比喻。他说，亚伯拉罕呢，他有两个儿子，一个是属血气生的，是从夏甲，就是使你夏甲生的，名叫以实玛利，他是属血气的，代表属血气的儿女。但是另一个儿子呢，就是以撒，亚伯拉罕的另一个儿子以撒是属天的，也就是照着神的应许生的。而保罗就说，所有在律法以下的守住犹太教的犹太人呢，他们都属于夏甲那一类；反而是因信基督耶稣的，他们都属于蒙应许的儿女，就是以撒这一类，才能承受产业。而历代以来是属血气的，逼迫属灵的。保罗在此是灵异这样的解经，让我们看见原来在圣经里面有许多旧约所发生的事，都是一些的预表，让神的子民能够更清楚明白神的心意。那么，当我们要来思想圣经人物以撒的时候，我们就很需要在神的面前，先能够认识以撒。第一方面，他是蒙应许的儿子。那么，什么叫蒙应许的儿子呢？就是说，神曾经应许亚伯拉罕，要赐给他一个儿子，而以撒呢，就是蒙应许所生下来的儿子。这说出呢，他一生下来就蒙福了，他在母腹里就蒙拣选了，他是神预定、神所拣选。是承受神应许，也是负责承受亚伯拉罕所得着的一切祝福。换句话说，神所赐给亚伯拉罕的一切的祝福，以撒承受了。以实玛利没有份，他给赶出去。只有以撒能够承受神所给亚伯拉罕的一切祝福，包括属天的。属天的祝福，神对亚伯拉罕说，万国要因你得福。神同样对以撒说， 万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神坚定他向亚伯拉罕所说的业。然后在属地方面，神所给亚伯拉罕的那一个迦南美地，同样是以撒来承受。所以以撒呢，他生下来什么都没有做，就是凭着信承受了父亲所给他的一切，所以他是蒙应许的儿子，十分有福。那么以撒在此第一方面，他预表基督，因为基督是承受父神所给他的万有，所以神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我们也在基督里得了丰盛。神所有的丰富都赐给他的爱子耶稣基督，基督是承受神所有的丰富。昔日神的爱子耶稣基督，他从高天来到地上，他也完全顺服父神的旨意，虽然他是承受万有的那一位，然而他是用顺服完成神的旨意来承受神所赐给他的万有。这就是以撒所预表的。以撒虽然是蒙应许的儿子，生下来可以承受亚伯拉罕的一切，但是我们看见以撒一生的顺服，他在还是孩童的时候，亚伯拉罕带他到摩利亚山要把他献为祭，他一点挣扎反抗都没有。他曾经问父亲说，父亲啊，要献祭的柴各样的物件都预备齐了，但是祭物在哪里呢？没想到走到摩利亚山的时候，亚伯拉罕建筑祭坛，建完之后就把他的儿子以撒捆在上面，要献为祭献给耶和华。你会看见以撒是那样的顺服，若是以撒他在那边反抗痛哭，甚至骂他的父亲，我相信亚伯拉罕呢都不忍心呢做这件事。但是以撒是完全的顺服，他父亲把他摆在祭坛上要杀他献给耶和华，他完全顺服。虽然耶和华绝对不许可亚伯拉罕做这样的事，只不过借那件事试验亚伯拉罕，看他是否对神是全然的敬畏。所以在创世纪第22章那里，让我们看见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以撒是完全的顺服。他因为完全的顺服，所以他承受父亲所给他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看见以撒是基督的预表，所以在马太福音第1章第1节提到亚伯拉罕的子孙，大卫的后裔，在原文里是大卫的儿子，亚伯拉罕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家谱。我们知道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预表基督，因为他顺服指示。大卫的儿子所罗门也预表基督，因为建造圣殿。所以我们看见这一个以撒，他是预表基督，承受父的一切，并且完全顺服指示。耶稣基督为我们顺服指示，且死在十字架上，把自己的身体献为祭。所以以撒是预表基督。那么以撒同时也预表所有因信基督成为承受神产业的儿女。所以在以弗所书第3章那里也曾经提到，就是我们因信基督耶稣同盟应许。神古时的应许是给以色列人，但是在基督耶稣里，我们因信基督耶稣，我们反而承受了那一个应许。神在基督耶稣里所有的丰富都临到那些因信主得着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而这圣灵就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旧约时代以色列人他们得不着圣灵，他们是特别对神好的蒙神拣选的仆人，圣灵住在他里面，但是当他们犯罪的时候，圣灵就离开了。所以大卫犯罪的时候对神说，神啊，求你不要向我收回你的圣灵。然而到了新约时代五旬节的时候，彼得传道很清楚讲到，他说 主耶稣升上高天，得着荣耀，就把所应许的圣灵浇灌下来。因为基督得着荣耀，把圣灵浇灌下来，叫所有因信基督耶稣的人都罪得赦免，得着神的生命，得着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而这个内住的圣灵永远住在我们的里面，叫我们将来有份以承受附加荣耀的基业。所以亲爱弟兄姊妹，加太书那里很清楚说到，我们因信成了亚伯兰的后裔，是成为承受产业的了。我们承受谁的产业？以上是承受亚伯兰的产业，我们是承受在基督耶稣里神所赐给我们属天的基业。所以以弗所书里提到说，求神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叫我们看见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并且彼得前书第一章提到，他说要我们得着那不能衰残不能朽坏为我们存留在天上荣耀的基业。哦，我们所得着的应许是何等的应许，所承受的基业是何等荣耀的基业。所以求主开我们的眼睛，亲爱弟兄姊妹，我们是因信基督耶稣成为蒙应许的儿女，是有承受附加产业的盼望，有将来荣耀的盼望，像以撒那样。因此我们今天何等的需要，哦，因为有这个看见，我们忠心跟从耶稣走十字架道路。因为历史告诉我们，在以撒的时代，当时以撒是受了以斯玛利的逼迫。保罗在加太书第四章就很清楚提到，当时属血气的逼迫那属灵的，如今也是这样。所以保罗传道的时候一直受犹太人的逼迫。亲爱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承受附加的基业，我们有这个荣耀的盼望，我们就需要跟从耶稣走十字架的道路。在我们跟从主的路上，可能要面对逼迫，面对艰难，然而十字架犯冠冕，当我们跟从主啊，我们有这个承受应许的盼望，我们在信心里承受应许，忠心跟从耶稣，那日我们就能够有份里在基督里那个荣耀的基业。所以第一方面我们认识的，以撒是蒙应许的儿子。第二方面我们要看的是以撒一生如何承受神的应许，就是他顺服的见证。这是我们第二方面所要讲的，他那个顺服的见证表现在第一，我们刚才提到创世纪的第二十二章，他顺服亚伯拉罕，把自己献为祭物。他是一个全然奉献给神的人，幼小的时候已经完全顺服神，顺服父亲就一同献上，他是给献为祭，满足神的要求。所以亲爱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承受产业，我们都需要有一个顺服的榜样。在我们身上顺服的第一步，就是罗马书第十二章所说的，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所以求主恩待怜悯我们，叫我们今天每一位都能够把自己的一生完全奉献给主，像以撒那样。我们看见主耶稣也给我们留下榜样，在希伯来书第十章那里论到主的救赎的时候，他这样说，他说，神啊，燔祭和平安祭是你所不喜悦的。他说，你曾给我预备身体，那神啊，看啊，我来了，我要照着你的旨意行。好，你曾给我预备身体，他是以自己的身体当作活祭献上。所以基督给钉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是舍己。昔日以撒也是同样的，他顺从亚伯兰的安排，以自己的身体为祭物摆上，所以他是献上活祭， 因为他没有被杀，神救不了他，但是他给献上的时候就像给杀那样。所以圣经论到亚伯拉罕说他是服从，始终得回自己的儿子，因为就差那一步以撒就被杀，然而神阻止，所以以撒就是一个活祭的一表，他没有牺牲，他献上差一点被杀，但是他这一个献上已经满足神了。所以亲爱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承受神的产业的第一步，就是效法以撒，把自己的一生当作活祭献给神。今天我们活在地上，我们还有生命气息可以存留在地上，我们就需要成为一个活祭，把我们一生的时间、精力、生活的目标都为主摆上。人生的目标是基督，我们生活是向着主而活，为着主而活，我们的生活侍奉一切都是说，主啊，我把一生奉献给你。我们必须是一个奉献给主的人，才能够承受将来属天的基业。我们要效法基督耶稣，我们要像昔日的以撒那样完全顺服。所以一个奉献给主的人，不是到了年纪很大了，退休年龄了才说，主啊，世界虚空，我现在奉献给你，这固然是好，然而最好的还是像以撒那样，趁着还年轻的时候，甚至是童年的时候，就把自己奉献给耶和华。但是我要说的是，趁着现在，无论你是老年的，是中年的，是壮年的，是青年的，是少年的，趁着今天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主，就是上好。那么奉献给主是顺服神的表现，是爱神的表现，同时跟着就有一个奉献的生活。什么叫奉献的生活？奉献的生活就是继续的顺服。让我们回过头来看以撒，以撒怎么顺服呢？圣经让我们看见，他除了在创世纪第22章那里，他顺服亚伯拉罕，把自己献给神，摆在祭坛上，还有接着在他婚姻的事上，婚姻是人生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以撒在婚姻的事上，创世纪24章记载，亚伯拉罕晚年的时候差派他的老仆人往他自己的这一个他的家族那边去，所以那个老仆人就往巴旦亚兰的地方去，要为以撒找一个妻子，一个配偶。当时老仆人完全照着耶和华的引导，就找回了利百加，成为以撒的配偶。以撒当时40岁，他完全顺服他父亲亚伯拉罕为他所安排的利百加，他一点没有在婚姻的事上凭着自己的意识去选择本地的迦南人。我们知道他已经40岁了，他完全可以凭己意，凭着自己的喜欢，凭着自己肉体的私欲去选择当地很多迦南人的女子。因为以撒承受亚伯拉罕的产业是很富有的，他是富有出身，他完全可以就变成我行我素。然而他是奉献给神的人，他是完全敬畏神的人，他是顺服的人。所以在婚姻的事上，他顺服父亲亚伯拉罕的安排，更是顺服神。在婚姻的事上，你会看见他是那样的顺服。所以在创世纪24章那里记载，当利百加跟着老仆人回到以撒的迦南地的时候，以撒远远地看见他，利百加从骆驼上下来，把面纱遮盖着脸面，然后以撒就立刻很欢喜地接待他到自己的帐篷里。圣经说从此以撒的心就得安慰，因为以撒的母亲撒拉离世了，自从他得着利百加之后，他得了安慰。换句话说，就是神为他所安排的利百加，他是完全顺服，完全接受，他一点没有自己的意见， 不像他的大儿子以撒的大儿子以扫，他就随自己的意思就娶了迦南人，娶了两个迦南人。所以你会看见一个顺服的人和一个不顺服的是完全两回事。他在婚姻的事上是顺服神。多年来我看见在教会中有的年轻弟兄姊妹，他们很爱主，但是到了婚姻的事上呢，常常没有顺服神。有时候他会向你分享说啊，神的安排某一位肢体啊，是他的另外一半，他清楚得到主的话语，也清楚有主的带领，但是过不久又随着己意说不是了，立刻找了，然后随私意在婚姻的事上去定规。结果后来事实告诉我们，他后来走的道路都弯曲的，都不蒙福的。你就会看见在婚姻的事上，一个侍奉主的人要千万小心。所有神的儿女都要郑重婚姻，在这件事上顺服主，尊主为大，不要凭自己的私意，要求神的旨意，因为神总是把最好的给我们，最适合我们的给我们。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看见以扫的顺服啊，这是这以撒的顺服，他和以扫是完全不同的。以撒那种顺服呢，他在婚姻的事上是完全的顺服。我们再看以撒一生，他预表基督的顺服方面的第三方面，就是他听从神的话语。他听从神的话语，我们知道一个奉献给主的人，他的顺服呢，不是仅仅口中说主啊我顺服你，主啊我爱你，在日常生活大事小事上却是我行我素，这种不算是顺服。真正奉献给主的，我们从此呢就不效法这个世界，这世界的样式是悖逆神的，是唯我独尊，我行我素，任意妄为的。我们要存着谦卑顺服的心，总要查验何为神所喜悦的事的旨意。所以罗马书第十二章前面论到奉献给神，后面就论到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良善存钱可喜悦的旨意。我们所求的是神的旨意，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神的旨意如何，我们要顺服神。好，我们看以撒顺服神的第三方面，就是他听从神的话。请我们打开圣经创世纪第二十六章，从第一节看到第二节，双本圣经二十九面，我读给大家听。在亚伯罕的日子，那地有一次饥荒，这时又有饥荒，以撒就往基拉尔去，到腓利士人的王亚比米勒那里。耶和华向以撒显现说，你不要下埃及去，要住在我所指示你的地，你寄居在这地，我必与你同在，赐福给你，因为我要将这些地都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我必坚定我向你父亚伯拉罕所起的誓，我要加增你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样多，又要将这些地都赐给你的后裔，并且地上万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都因亚伯拉罕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吩咐和我的命令，律例法度。这是一至五节里面所表达的。在这段圣经里面，我们能够很清楚地看见，当以撒的年代，迦南地同样遇见饥荒。虽然以撒的父亲亚伯拉罕曾经因为饥荒的缘故就跑到埃及去，这个时候以撒他完全可以随从小时候父亲那种榜样，那种不好的榜样，同样的遇到饥荒了，他就带着全家大小又下到埃及去。然而耶和华向他显现，对他说，你不要下到埃及，你留在这个地方。以撒就顺服啊。所以圣经接着创世纪二十六章第六节开始就记载，以撒就住在迦南地。当时迦南地的某一部分有腓利士人住在那里，以撒就照样住在那里。 在此我们能看见这是一个顺服。为何呢？因为凭着人的观点来看，人很容易只顾自己个人的益处啊，迦南地遇到饥荒了，若我不大全家大小带着他们跑到埃及去逃难，那么我手下的牛羊可能会死光了，因为他们没有草吃，慢慢的我的财富呢可能农作物什么都没有了，因为饥荒的年日呢又没有水，又粮食有缺，各方面都缺，可以一个大富户一夜之间变成贫穷，因为那一个地方闹饥荒嘛。若是为了保住这样多的群羊所有的家畜，那就要带领全家大小下到埃及去保住财宝嘛。然而耶和华却对他说，你不要下去。但是耶和华并没有立刻赐福给他，他所在的地方照样是饥荒啊。这个时候到底是听从神的话呢，还是为着保住自己的产业离开神祝福的应许之地迦南美地往埃及去呢？这是一个很大的试炼的时候。感谢神，在试炼中以撒得胜了，他完全顺服神，因为神向他显现对他说，你不要离开迦南地，不可下埃及。虽然当时的埃及是很繁荣富强的，然而他照样留在迦南地，即使饥荒，即使损失，即使苦难，即使他的牛群、羊群还有家畜、骆驼群都不断的损失，然而他听从神的话，他付代价遵行神的命令，这是信而顺服的表现。圣经在哈巴谷书曾经记载，先知哈巴谷这样说，在第三章那里这样说，他说，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子，橄榄树不效力，橄榄树不效力，他说圈中结了牛，棚里面结了牛，圈中结了羊，还有田地不出产，虽然这一切都荒凉，然而他说，我要因耶和华欢喜，因救我的神快乐，因为他使我的脚稳行在高处，叫他的脚快如鹿的地的脚。所以你会看见先知能够在荒凉的时候照样因耶和华欢喜，因为他信靠神。亲爱弟兄姊妹，在我们跟从主的路上，有时候走十字架道路陶足喜业，站在这个主所喜悦的地位上，住在基督里，有时可能面对的世界的环境是饥荒，是困苦，是贫穷，看见许多人往世界去的时候，他们往埃及所象征的繁华的世界去的时候他们好像赚到钱了，他们好像有成就了他们好像有很多的名利地位得着了，对我们来说那是多大的试炼呢？多年来我曾经听见在某处有一般侍奉主的完全奉献给主的人，青年人，然而后来当他面对世界极大吸引的时候，有极大多数的都往世界去了，撇下了侍奉主的事，撇下了牧羊主的群羊，都往世界赚钱去了，非常可惜。然而我也同样听见很多得胜的见证，有许多青年弟兄姊妹当他面对世界吸引的时候，对那一些名利地位说不，拒绝，他们宁可被十字架，在艰难的时候跟从主，神就成为他们的赏赐，成为他们的份，杯中的份。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看见这个昔日的以撒，他听从耶和华的命令，他没有下到埃及去，就因为他凭信听从，尽管有损失，尽管有艰难，然而他得着耶和华的眷顾和赐福。所以他的顺服呢，就经历了神的赐福。在后面第26章那里很清楚的就记载，以撒 那一年呢，有百倍的收成。第十二节，以撒在那地耕种，那一年有百倍的收成，耶和华赐福给他，他就昌大，日增月盛，成了大富户。你会看见他成了大富户，原来不是仅仅靠亚伯兰留给他的，他是自己去经历神，遇到饥荒的时候听从神的话不离开，照样在迦南地虽然很艰难，度过了最艰难的时候，神就眷顾他。结果那一年他耕种，亚伯兰反而很少做耕种，因为亚伯兰是牧羊的，他耕种的时候神给他有百倍的收成，那是丰收的不得了，在饥荒之日能够经历神百倍收成，那是何等的祝福，因为耶和华使他昌盛昌大，日增夜盛，他就成了大富户。在此旧约时代是物质的，但是在新约时代的预表是属灵的，也就是说今天我们跟从耶稣，被十字架跟从主，外面有艰难，但是里面我们却要得着更丰盛的生命，这叫百倍的收成。外面可能跟从耶稣侍奉主传道有苦难，有逼迫，有羞辱，有艰难，甚至外体虽然毁坏，但是保罗说内心却一天心似一天。保罗说似乎是贫穷的，却是叫许多人富足的，这就是生命丰盛，能够用属灵的生命供应千万的人，让主从我们身上流出去，活出去，供应别人。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像昔日的以撒那样，因着顺服听从神的话语，信从神的话语，以致经历了主给我们有百倍的得着。这个百倍是灵里面生命丰盛的百倍，这个百倍是在经历里面同时也经历到神的眷顾。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以撒不是仅仅停留在亚伯兰所留给他，他本身经历了神的祝福，领受了属天的祝福，他从饥荒经历神，经历到富足。你会看见这就是以撒的经历，因为亚伯兰的神也是以撒的神。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也应该成为我们的神，我们不可以仅仅在很多属灵的经历里面听见某某神所重用的仆人，某某某一世代的人，他们对神很多经历，然而今天轮到我们只不过是谈谈说说而已，自己却没有经历，那不可以。我们需要本身去经历这位神，亲身去经历，我们灵里贫穷，经历主成为我们的富足，我们在各种神所量给我们的环境里面来经历神成为我们的丰富，得着更丰盛的生命。不要外面富足里面贫穷，要里面生命富足。以撒成为大富户，今天我们要成为属灵生命富足的人，就是要听从耶和华的话，经历耶稣基督，这是何等的要紧。我们再说以撒的顺服，他在饥荒的时候不选择自己的道路，而是顺服神的带领，同时我们也看见他完全顺服神，他在为雅各的祝福的时候，雅各和以扫他两个儿子在晚年，以扫眼睛呢已经是失明了，当时虽然雅各呢是用诡诈的手段欺骗的，然而当他为雅各祝福完了之后，他才发现原来是错了，原来以撒是给欺骗呢。但是这个时候呢，以撒是一个完全，我们看见以撒本身呢是一个完全顺服神的人，因为他是一个顺服神的人，所以他不会因为他的心呢比较偏爱以扫大儿子，而因此呢就把神的祝福又改了，没有，他已经把所有的祝福都给雅各了，他说这是神的意思。因此呢，虽然他的心呢以肉身来说他是偏爱以扫，因为以扫常常到旷野打猎给他有美味吃，但是这个时候他在为以扫祝福的时候，他一点不敢违背先前神所感动他说的话， 来另外再说，不敢，他只能够照样是祝福雅各，然后就是以扫就没有份了，所剩下就很少了。你会看见在祝福的事上，以撒完全顺服神，他不敢凭个人的喜好喜欢大儿子以扫，因此就随便对待雅各，没有，他完全照圣灵的意思。在此你会看见这里有一个人名叫以撒，他从孩童顺服神到晚年要离世为儿子们祝福的时候也是顺服神，他是一生顺服神，在他做童子的时候奉献顺服神，在婚姻的事上顺服神，在人生的这个紧要的关头，就像是灾难来临的时候到底走不走啊？在人生一个重要的关头，就像有人选职业啊，找职业，在一些事业什么重要的关头上顺服神，还有在晚年的时候为儿女的祝福上顺服神，他的一生是满了顺服的标志，完全顺服父神。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属灵的事工上是否顺服神呢？你看见以撒为两个儿子祝福，这是关系到属天的工作，因为那个祝福临到雅各，将来就关乎到神所拣选的以色列。以撒在这件事上完全顺服神，这件事预表属灵的工作。今天我们在侍奉主的事上，我们是随己意喜好侍奉主呢，还是凭着圣灵的意思侍奉，照着圣灵的意思顺服圣灵的意思呢？哦，在此我们何等需要学习顺命的功课，顺服神的功课，这是太要紧了。这个时代许多基督徒面对一个很大的危机，就是很多基督徒知识上知道不少，但是在生活上却不顺服圣灵，常常是自己已经定规了才求神说，神啊，你帮助我成就这件事，好像把神当成仆人，自己定了事情叫神来帮助他完成。错了，神是主人，我们每定一件事都求主，主啊，求你带领我，到底你的意思如何，我们心要尊主为大，我们的灵才能以神我们的救主为乐啊！我们在人生的大小事上的定规都不要凭自己，完全顺服神，因为我们是献上当成活祭献给主的人，我们从此不再属自己的人，我们活着不再为自己活，乃是为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所以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总是主的人就属于主，这圣经所说。所以但愿我们在人生婚姻选配这一个职业啊，这个选学校，大事小事凡事都借着祷告顺服主，甚至连属灵的事工上面都完全的顺服主。若是我们在这些事上都顺服主，我们的一生多蒙福啊！这是那承受产业的儿子所活出的榜样，正像恩主耶稣他的一生是顺服至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哦，仆人不能大于主人，学生不能大过先生，今天我们也需要背起十字架顺服我们的主，走主所走的道路，那日我们才能够与主一同承受荣耀的基业啊！好，我们再来思想以上第三大方面，就是他的信心。前面第一方面我们看见他蒙应许的儿女儿子，第二方面啊，第一方面他是蒙应许的，所以他是承受产业，第二方面他是顺服的一生，顺服的见证，第三他的信心。他的信心显在哪里呢？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九至十节那里就很清楚地提到以撒，他说呢，以撒是凭着信心承受产业，他是凭着信心过着帐篷的生活，他凭信心过着帐篷的生活，因他仰望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 所以在那里呢，我们看一看《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九节第十节，我读给大家听。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以撒雅各他像他们的父亲祖父亚伯拉罕那样同得一个应许，而他们所过的生活是什么？是在异地居住帐篷。虽然他是在神所应许的迦南美地，但是他的心态呢，并不是生根一地。虽然他在迦南美地成为大富户，蒙神大大赐福，但是以撒像他的父亲亚伯拉那样，他的心却是向往那座神所建造有根基的城，他的心却是向往那座在天上荣耀的城。亲爱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地上跟从主，我们在走天路的途中是天路的旅客，这世界不是我们永久的家乡。我们不要生根一地，我们要生根在基督耶稣里，我们要向往着那一个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所以以撒的信心他一直是显在他的一生，就是完全的向往着那个荣耀的城，将来的新耶路撒冷。我亲爱弟兄姊妹，若是我们在地上经历了神一点的怜悯，一点的赐福，有时遇到顺境蒙福的时候，我们的心不要黏一地啊，我们的心要更向往着那一个荣耀的城啊，我们荣耀还在将来。圣经说我们在这世上本没有长存的城，乃是等候那将来的城。所以我们的心要向往天，我们要在信心里来承受那更美的家乡。因为信就能够持守活泼的盼望。所以以撒的信心表现在地，他在信心的眼睛里能够看见将来的荣耀，所以他像亚伯拉那样因着信在地上过帐篷寄居的生活，在应许之地像是尼克那样。亲爱弟兄姊妹，以撒就像亚伯拉那样，他过帐篷的生活，过寄居的生活，随时迁移，从这个地方迁到那个地方，因为他没有生根一地。帐篷的生活象征着在地上是尼克，是客旅。亲爱弟兄姊妹，圣经说我们是天上的国民，我们不属这世界，今天我们不要生根一地，我们在地上应该是像是尼克，是寄住帐篷的生活，我们的心态应该是这样。虽然外面我们是住在房子里，不是像游牧民族住在帐篷，但是在此有一个属灵的意识，乃是象征着我们在地上不生根，我们的心是向往着新耶路撒冷将来的荣耀，国度的荣耀，以致呢我们在地上是一个客旅的心态啊，我们的心一直向往着自己的家乡，更美的家乡是在天上。所以我们在地上就过着寄居的生活，就像尼克的生活。所以属地的得失得以是不要摸着我们的心，不要因为损失金钱了、损失财产了、损失属地的利益了，内心很痛，过意不去。有的因为有一点损失甚至埋怨主，那是十分亏欠啊。哦，我们的心是向往那更美的家乡，地上的得失、恶名、美名、荣耀、羞耻都丢在背后。所以我们的得失并不要紧，神的旨意当留心。我们所留意的是主的称许，是那日能够算得数蒙主称许。哦，我亲爱弟兄姊妹，以撒的信心不仅仅显在他过帐篷的生活，他有荣耀的盼望，第二方面还显在他凭着信安息在神话语里。我刚才就论到创世纪的第26章第一节至第五节，在那里呢就很清楚的论到当时以撒呢他就 这一个遇到饥荒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而耶和华向他显现，向他所说的话，他都凭着信心承受。你知道神在什么时候向他应许呢？是在他最缺乏的时候，饥荒的时候，许多财产就快损失的时候，四面环境最艰难的时候，可以说四面楚歌的时候，神应许他说，你要住在这里，将来我要使你的后裔成为万国的祝福。要怎么祝福你？你看在这个时候所听到的应许是将来，对他来说是一个信心的考验，因为不是他很亨通很富足的时候神应许他如何赐福给他，他会相信，因为神已经祝福他嘛。这个时候是他遇到饥荒最切切的时候，神应许他将来要赐福给他。然而以撒非常有信心，他完全深信神的话，安息在神的话里，所以他不凭自己的意思保住自己的财产而下埃及，他就凭信心领受神的应许，情愿住在饥荒之地最缺乏的之地去经历神，结果经历神成为他的富足，后来有百倍的收成，从无变有的经历，这就是他的信心。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是否在人生许多困难的里面，艰难的里面，生活困苦，甚至有很多下岗的工人，在很艰难的环境里，弟兄姊妹，若是你正处在这个环境里，凭信心祷告，一面我们经历主成为我们生命更丰盛，另一面我们经历主他是那一位眷顾麻雀 和这一个田野的花朵的主，天空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我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何况我们呢？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不要为忧虑说吃什么，为生命忧虑吃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我们所需要的我们天父是知道的，我们要求他的国他的义，他就把我们所没有求的赐给我。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效法以撒那样，他的一生就是凭信心在信心的里面去经历神，还有他不仅仅是在信心的里面去享受神的应许，安息在神的应许里面，同时他又凭着信心来经历神所赐的祝福。这就是前面我们已经论到有百倍的收成，还有他凭信心指着将来的事预言，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二十节那里曾经提到，大概是这样说，就是说因着信以撒能够指着将来未见的事来祝福这个雅各。以撒这个说预言呢，圣经没有论到亚伯拉罕离世的时候替以撒说什么预言，没有，反而是以撒在晚年的时候他能够甚至祝福的时候为雅各祝福，并且他所说的论到雅各和以扫的话呢，完全是神的意思，句句都应验了，可见他是在信心里说预言呢。这个信心里的预言呢，实在是一个见证。亲爱弟兄姊妹，今天在新约时代，我们不是说随便说预言，但是我们传扬主的道，侍奉主的人是在信心里传扬主的道。以撒不仅仅是有信心与神的话调和，听见神的启示凭信心领受，他又凭信心说预言。今天我们不仅需要在信心里领受神的话，我们还需要在信心里传扬神的道。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十三节那里说，他说我们因信所以如此说话，这是引用旧约的圣经，然后保罗说我们也信所以也说话。今天我们是在信心里替神说话，我们传扬福音是在信心里传，我们造就圣徒在信心里造就，我们解经讲道都是在信心里，深信神的话语就像生命的种子撒出去之后有三十倍六十倍一百倍的收成，深信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所以多年来我主领无数的布道会或是特别聚会或是奋兴会培灵会，总是在信心里讲，所以每一次都是俯伏敬拜，看见神做他自己荣耀的工作。我们能够与神配合的就是借着主所赐的信心来与神配合，一切都是神的怜悯。所以我们需要在信心里传说主的道，还有 圣经让我们看见，在创世纪第26章里就多次记载，以撒他的仆人呢就挖了井，遇到有井水了，然后腓力士人要来抢夺，然而耶和华祝福他，让他呢一口一口的井一直有。所以以撒的一生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他的一生呢是一直活在神话语的光中，生命的水流当中。当时的井水呢就是预表属灵方面的生命的水流。我们知道井水在中东的地方啊，就像他们的命根那样，所以发现一口井有水啊，对他们来说是太要紧了。我们知道主耶稣是生命的活水泉，神的话语和圣灵呢就像是活水，信主的人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所以当时那个井里面的活水泉就预表生命的活水，再次让我们看见以撒的一生，他不是仅仅靠亚伯拉罕留给他的几口井，不是，他是自己殷勤去挖掘发现新的。换句话说，今天我们不可以仅仅靠先一代的主的仆人留下来的亮光，我们还需要天天殷勤在神的话语里面得着神新鲜的供应。千万不要以为我仅仅靠一些先前很多主的仆人一些属灵书留下来就够了，然后就是像炒冷饭那样，就是过天的麻辣，就是重复又重复，却没有今天圣灵活的光照。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何等需要，就是殷勤读神的话，从神的话语里面得着神的光照，这是第一方面。以撒一生是活在生命的水流里面，所以他蒙神赐福，在此乃是提醒我们，我们的一生也何等需要活在圣灵的水流里，生命的水流里，神话语的光中。圣灵的水流许多时候是借着神的话，因为神的话一解开就发出亮光，使愚人通达。神的话乃是圣灵所要带进的祝福，因为圣灵是用水借着话把教会洗净，就是用话中的水把教会洗净。那么今天我们要丰丰富富把主的话存在心里，给神的话充满，给神的灵充满，让我们的生活侍奉是常常有活水。昔日的以撒他能够胜过外面饥荒的环境，外面寒灾的那种情形，是因为他殷勤的挖掘能够找到活水泉。有了活水泉，即使外面的环境多恶劣也要胜过。正像大卫在诗篇第一篇提到，他说昼夜思想耶和华律法的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后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亲爱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一个昼夜思想神话语的人，就像大卫，一个爱慕神话语的人，他就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即使外面寒灾的很厉害，荒凉的很厉害，饥荒的很厉害，但是这棵树还可以照样按时结果子。即使种树都枯干了，不需要说结果子，连叶子都枯干了，但是它还能够这一个常青发旺，按时结果。为何呢？因为它栽在溪水边，它的根深入溪水，吸收溪水成为它的供应。亲爱弟兄姊妹，主耶稣是我们的活水泉。今天这世界各种的环境所带给我们的都是消极的，都是要吹灭我们里面爱主的心，都是要叫我们冷淡退后，有许多的艰难，有时甚至四面楚歌。然而我们要经历有宝贝摆在瓦器里，我们要经历有基督耶稣成为我们生命的活水，成为我们的供应，我们常常住在主的里面，因此我们就能够得到生命的活水，就能够胜过外面的环境，像昔日的以撒那样，甚至经历基督的丰富，有百倍的收成。以撒能够有百倍的收成，水源是十分要紧， 若没有找到许多活水泉的井啊，它就不可能有收成的。所有的农作物都是靠水，所以百倍的收成完全是耶和华的祝福，但耶和华的祝福同时是很实际的赐给他有许多活水泉源的井。这预表基督耶稣是我们的活水泉，这预表圣灵和神话语活水的供应。一个基督徒无论身处在任何恶劣的逆境中，若是他常常有主的圣灵在他里面流通，常常有主的话在他里面，常常住在基督里啊，他就要长青发旺，四季长春，多结丰富的果子，因为是主成为他的供应。难怪诗篇第87篇有一节这样说，他说第七节这样说，唱歌的跳舞的都要说我的泉源在你里面，唱歌跳舞的都说我的泉源在你里面，也就是说泉源是在耶和华，是在我们的恩主耶稣。今天你在侍奉的途中觉得枯干吗？我亲爱弟兄姊妹，若你一面服侍主一面灵里枯干，这一定是你属灵的光景出了问题，因为你没有住在主里，你没有得到活水的供应，你仅仅凭着一些外面的知识，越服侍越枯干，你不是连于生命的活水。我感谢主的怜悯，多年来我一直持守与主有一个密切的关系，所以多年的侍奉啊，无论一星期要讲多少篇道，总是主的活水在里面像活水涌流。所以主的担子是轻省的，主的轭是容易的，不是你凭着自己。离了主我们就不能做什么，并且就枯干就跌倒，但是当我们连以基督与主有更密切的关系，主生命的活水在我们里面涌流，神的话语丰富的充满，以致需要有多大，神的恩典就有多够用，神的祝福就代价有多大。难怪老约翰说，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并且恩上加恩。神所要赐给我们的是恩上加恩，他要叫信他的人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亲爱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也何等需要有这个羡慕和经历。那么我们如何得着呢？昔日的以撒他有一个特点，殷勤的挖掘，一个懒惰的人不可能得着。我们需要殷勤在神的话语里面发功夫，我们需要殷勤过祷告的生活，我们需要殷勤的亲近我们的主，如此就能更多让主充满。再说以撒他不仅仅是自己掘一些新的田，就是新的这些井，同时他父亲留给他的腓力斯人把他塞住的那些井他重新挖起来。在此乃是说到末了时代的第二个危机。第一个危机，许多人仅仅靠吃老本，靠以往留下来的亮光。第二就是有的他甚至把以往留下来的属天祝福的完全封闭了，结果又贫穷又可怜。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身处末世的今天，一面我们是承受历世历代神所用的仆人他们所看见的亮光成我们的极力帮助，但另一边我们更需要今天活在神应时的启示里面，凭着圣经神的话有更新鲜的看见，两面都需要。但是更要紧是今天活在一个对的情形里，让主圣灵充满，在神的话中打开圣经，能够看见神的亮光活水的供应。那么最要紧是我们殷勤寻求，所以在何西亚书第六章三节说，你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他显现切如晨光，他必临到我们像春雨，像滋润田地的甘雨。哦，我们要竭力追求认识我们的主。保罗说，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是竭力的追求要得到主耶稣所要得着我的。但愿我们都只有一件事，就是竭力的追求，让主充满我们，更多年以基督，让我们一生完全让主得着。 请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还是恳求你祝福你的话语，接着你的仆人以撒一生的经历激励我们，哦，叫我们真是能够看见以撒是蒙应许的儿子。今天我们在基督耶稣里也同样是蒙应许的儿女，叫我们能够效法以撒那样凭信心承受，哦，在基督耶稣里的一切丰盛，并且叫我们能够像以撒那样一生奉献给你，顺命的一生，在婚姻，在人生的选择，大事小事，还有在侍奉世上完全活出顺命的见证。主啊，也叫我们，哦，能够凭信来安息在你的话语里面，凭信完全的奉献，哦，凭信在世上做寄居的，成为尼克，持守将来荣耀的盼望，还有叫我们凭信能够，哦，真是为主说话，传扬主的道，来侍奉我们的主。主啊，叫我们的一生同时，哦，更是真有活水的涌流，让你的活水在我们里面涌流。主耶稣啊，我们需要你，你是我们活水泉，叫我们常常住在你的里面，顺服圣灵的工作，充满你的话语，让你生命的活水从我们身上涌流，能够常结果子，满足你的心意。孩子，把所有荣耀爱戴赞美都归给你，祷告靠主耶稣的名，阿们。今天我和各位的分享就停在这里，愿神祝福你。